青山盖住小黄花。阮玲一眼就认出了孙女，她之前一直盯着唱许仙的宋家丫头。妞妞小时候也曾这样书生装扮过，握着比她的手大许多的折扇，山清水带一张小脸，眼睛却不自觉地大大睁着，咬牙清晰有力，神气极了，也可爱极了。他当时这样唱：
仙山也有老神仙，神仙今年又贺寿，巧来天落慈悲雨，应要借他300年。
那一年的初十下了大雨，阮令觉得不祥，因此并不开心。可是小小的妞妞唱着念着晃着脑袋，他看着看着便笑了。阮令正着苍老的目，他一直想，妞妞长大了，到了20岁的年纪，大约也就像宋四这样骄傲好看。可是他的掌上明珠因何着了灰袍，又因何入了佛道？因何涂白了一张脸，又因何暗淡了眉眼？他并没有打断台上的一场戏，虽然他知道台下的老七次子已经开始如坐针毡，可那又如何？妞妞是答应他们不会再回来，可谁也没有胆量站在他阮令面前告诉他，你就当唯一的孙女死了。阮令神色阴晴不定，于老看得分明，正要说些什么缓缓，身旁坐着少年微微低头，附在他耳边道：
爸爸，哈迟四是听得不耐烦，离席了。
于老冷笑：
跟他奶奶一样怪脾气怪性子，由他去。
宋荣宋老幼孙宋林这两日刚从英国飞回来度假，他正是稀罕孙子的时候，也招呼儿子去叫这孩子说几句话。那一旁一转身一直打瞌睡的蓝衣宋林也没了影。阮志打点舞台十分细心，还从市话剧团借了一座假山，又把本就预留的喷泉池注满水做湖，而后在各处铺成了鲜花假草，不仅简单却有了格局。这一时靠着青山的灰扑扑的法海唱道：当头棒喝惊醒儿曹，斩断孽缘乐逍遥。逍遥二字唱完，白娘娘与小青本就该登台了。白娘娘阮志阮小少有些尴尬地拎着白裙飞着袖上了台，台上一众老爷子老太太立刻削开了花。于宋孙人人羡慕不假，但若论讨人喜欢，阮家的阮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不仅长得俊，人也聪明，怜贫惜弱，对老太太小姑娘最是有耐心，尤其是长得好看的老太太小姑娘。阮二不认生，打小满园子的老太太都抱过他，这小东西见人就笑，有牙没牙只管冲你笑，再古板的心也化了。阮志一上台气氛就热烈了，他又是反串白娘娘，一张俊脸似模似样，个子也高挑，老的小的瞧见了眼睛一个比一个弯。这才是真孝顺呢。顾秋笑了，对着儿子道：
还认多跟着学学。
顾秋又字长记，是军界新秀，这些年打拼着总算在南方军界站稳了脚跟，可惜还是年轻了些，论资排辈却是末位，实力比起阮、于、宋、厉、卢五家每每差了些。这些年他与北方军区有联姻的意向，侄子与北温家的姑娘都定了亲，可终究还是不成，不知中间出了什么岔子。那个被他称作阿润的男孩是顾秋唯一的儿子，自幼体弱，并不常出席这些宴会， 青色柔软的额发微垂，只点点头，无可无不可。白娘娘清了清喉，漾起凄苦神态，有模有样的捏嗓唱道：
千年苦修托人行，心地光明无俗尘，不动人间邪欲念，但愿夫妻两情深。可怜我身怀六甲将临产，娇儿无父你怎忍心，望求禅师发慈悲，放我许郎转回城。
阮智十分高挑，唱起白娘娘格外的有气势，眼波流转，含泪看着法海，倒显得是蛇妖要把这瘦弱的小沙弥一口吞掉了。阮宁捧着佛鱼却有些着急，小青如果再没人演，这戏肯定砸了。他狠狠地瞪了阮智一眼，指着少年恨不得一指头戳过去：
你这妖女无端端作怪，扰人清静，打乱了一池秋水，讲的什么情？人妖岂可乱伦常，此罪定下绝非轻。若不醒悟回山林，休怪和尚太无情。
他半真半假地唱着词，转着弯地骂阮智。阮智转了转眼珠，反应也是迅速，立刻抱着肚子叫了起来：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哎呀呀，我这孩儿心头恨，腹中翻滚起来，叫人好生的疼。哎呀，相公，相公，快扶我歇一歇。
宋四一听，正尴尬的没台阶下，扶着阮智忙不迭一溜烟就往化妆间窜，好像后边真有蛇妖，留下个小法海恨不得骂娘。阮宁看了看台下，大几十双眼睛盯着他，腿就有点软，他和他们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才假意唱起来：
哎呀呀，罢了罢了，捏在这妖女怀的是人参，待和尚替她捏些经书，保那胎儿平安。
说完自个儿在台上捡了块空地，盘腿坐了下去，双手合十捧着一串念珠，喃喃念了起来：
感情是心边。
宋荣被糊弄了，这帮孩子搞的什么鬼。阮静就安静地靠在座椅上，静静地看着那个孩子明亮的额上不断渗出汗珠。五年来他第一次见到他，起初瞧不见他的小妹妹，只是无法言说的烦躁，可到了后来就变成了无奈，而后却习惯了，习惯了他不在，习惯了回避，习惯了想念。若再有五年，想必他再也不会看着别人家同龄的小姑娘不断猜想他的小妹妹长大后是什么模样，会变得美丽或是平庸，会犯佞还是和顺，会喜欢谁家的男孩，还是一直心心念念着琳琳。宋琳据他所知已经有了心仪的姑娘了呢，他的傻妞妞。老爷子老太太们之后倒不怎么关注台上的小沙弥了，开始吃吃菜，讲讲儿女事，热热闹闹的，气氛丝毫未受影响。阮宁在台上坐的都僵了，眯着眼，嘴里念念叨叨，倒是个念佛经的模样。可走得近些了，你就能听到小同学在数落他哥：
你个没义气的东西，还相公。相公是你家谁呀？看人小姑娘长得漂亮，拽住就跑。你倒是拉上法海呀，王八蛋。光个子蹭蹭往上涨，有啥用？不长脑子。
他垂头嘟囔了一阵，台下却安静了。小同学黑黑的眼珠印下一件衫，一件似是扯下湖中青云上碧信笺翠做成的衫。
敢问大师，白素贞犯了何错？
青山下好似是上好玉蜡雕动成的手，透明无瑕，他握着一把桃木剑，剑尖抵着法海尖尖的下巴，那把嗓含了晨间潮湿的雾一般清冷，而使人似在梦中。老爷子老太太们精神来了。
哟，小青来了。这个小青是真神。
越剧中小青男女装扮皆有，各分一派，各有市场，只因有些说法中小青真身为男。阮宁已经懒得再背戏词了，这出戏神出鬼调，胡扯就够了。他回唱道：白蛇本为畜，与人怎配冤？那人又问：佛有云，众生平等，缘何蛇与人便不等？阮宁被问住了，他垂头想了想，又道：
人间上分三六九，人即莫等，畜与人怎等同？
我僧众是众生等，可众生未是给予人等，收了他去，恐人惊伤，非我仓皇。
大家听出点意思了，那人再问：
人间三六九，高低各不同。我且问大和尚，贫富可能因缘结，贵贱是否能白头？
阮宁微微抬起头，这小小沙弥就放下合十的掌。他仰望着那个长发披散的少年，看他额上一点青蛇纹眼的印，冰肌玉骨，神仙一般的容貌，却妖气冲天。阮宁小的时候常常坐在学校的树下，手边一块糕，掰了一块递给身旁补丁满身的男孩，他问他好吃吗，他却问他多少钱。阮宁总是挠挠头说一块，他知道小孩每天的零花钱只有五毛，一人一半，一人五毛。小孩心安理得吃着那半块糕，才渐渐愿意和他一起在树下背书。他们一起背的第一首诗是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春天犹在，花却落了，你我犹在，花却落了。阮宁抬头的时候，花却落了，天翻地覆了，可天地之巨犹在。法海达青蛇：穷一处穷，富一处富，门当户对才最配。青蛇淡淡看了法海一眼，淡的没有表情，没有喜怒。法海笑了，问那蛇妖：
你为谁来？
青蛇淡淡一笑：
临安望江堂，许汉文。
他是你的何人？
心上人。
阮宁唱完回到后台，已经失魂落魄。他换了衣服，却不小心打翻了化妆桌上的粉盒，拾起粉盒又落了背包，终于走入楼道，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他垂了垂背，窗台的一缕阳光就这样贴在小姑娘的脸颊上，仿佛从漫天大雪中走出的寒冷渐渐地也被治愈了。他倚在墙上静静地看着那束光，这样黑暗的地方只有这样一束光，瞧窗台闪闪发光，仿佛武商也在放下就要绽放一朵小黄花。他轻轻用手捂住了眼，然后有些东西就掉落了，在黑暗中像是没拧紧的老化水管，滴答滴答。远远的孤零的脚步却渐渐清晰了，一只温暖修长的手附在了他的手上，也附在他的眼上。他想挣脱，那只手却把光明隔绝的一发彻底，冰冷的唇盖在了他的唇上。 日日求之不得啊，磨碎了希望，愤怒不停沸腾，故而辗转反侧。谁家小淑女，她在黑暗中扔掉那件长长的好像飞翔的红号一般的青衫，盖住了窗台最后一道窥伺的阳光。阮宁没想到初吻就这么没了，她连续三天没睡着觉，白天瞪着眼看民宿老师，晚上瞪着眼看天花板。等到全寝室都觉得她不对劲的时候，小同学来了一句：
我困。
你睡啊。
睡不着。
为什么？
不告诉你们。
你们这样我很压抑的，好孩子都需要个人空间。爹妈打好孩子犯法不？小同学就这么惹了众怒。第四天晨光熹微的时候，他终于沉沉睡去，一直困扰他的问题在突然袭来的困意面前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